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高丽灭亡，唐太宗时代国力强盛，征服了不少边疆民族，我们以前已经讲述过了。唐太宗死了之后，唐高宗继位，唐朝的对外发展仍然继续，而且取得相当大的成就。显庆二年，即是公元657年，苏定方平定西突厥，加设君陵、蒙池两个都护府，唐朝势力到达今日的亚洲中部，直至伊朗边界。我们在西域都护那一讲已经提及过了。几年之后，即是龙朔元年，公元661年，在大漠以北游牧的帖勒人反叛唐朝。帖勒人由7个大部落组成，即是回纥、伏骨、铜锣、拔野古、斯杰、黑拔、乌胡。这7大部落最初臣服突厥人，后来改为附属薛延陀人。唐太宗时代，薛延陀内乱，酋长之间互相争夺。回纥部落的首领叫做蒲萨，宣布背叛薛延陀，而且派人向唐朝朝贡。蒲萨死了之后，回纥首领吐迷度和唐朝联合，南北夹攻薛延陀。薛延陀崩溃，当时是贞观20年。于是回纥控制帖勒其他部落，成为大漠以北草原的新主人。吐迷度亲自到唐朝边境朝贡，唐太宗亦亲自到灵州，即是现在宁夏的灵武县，接见吐迷度。唐朝任命吐迷度做怀化大将军、瀚海都督，统治漠北各部。吐迷度死了之后，他的仔婆润继续臣服唐朝。唐高宗龙朔元年，婆润病死，婆润的侄比叔独和铜锣、伏固两部背叛唐朝，起兵入侵唐朝边疆。唐高宗派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领刘审礼、薛仁贵、萧志业、孙仁师等等出兵征讨。第二年3月，唐兵到达漠北天山，即是今日外蒙古西部的杭爱山，和帖勒10余万大军相遇。副将薛仁贵连发3箭，射死3名帖勒勇将。帖勒人大惊失色，纷纷落马投降。后来唐兵之中有一首歌谣话：将军3箭定天山，壮士长歌入汉关，就是纪念这件事的了。跟着郑仁泰领兵深入，到达仙岳河，即是今日外蒙古北部的色令格河，因为粮尽和天气寒冷而退兵。唐高宗派帖勒降将黑拔何力安抚回纥和帖勒各部，于是漠北重新归附唐朝。漠北的情况已经简单地讲述过了。其实唐高宗时代对高丽国用兵亦得到相当大的成就的。高丽又有人读做高丽，或者叫它做高欧丽的。自从唐太宗贞观19年，太宗亲自领兵征伐高丽国的辽东地方，未能深入高丽核心地区，由辽东退兵之后，掌握高丽国军政大权的鸳盖苏文，即是唐朝所称的全盖苏文，就更加自以为是，有兴唐之心。高丽国南方有2个小国，东南面的新罗国一向和唐朝友好，西南面的百济国一向和高丽国联盟，而且和日本九州的倭人关系密切。高丽和百济两国经常入侵新罗，新罗形势孤立，派人向唐朝求助。唐太宗本来准备再出兵征伐高丽的， 但是恭卿大臣认为劳师远征未必成功。唐太宗因此改变策略，不时派遣少量军队突袭高丽边境和沿海城邑，令到高丽受到困扰。到了唐高宗显庆五年，情况有所变化，唐朝对高丽国要进行一个新策略。
列位恭卿，最近新罗国的女王金真德派了使者金春秋来长安，向我大唐申诉，说高丽白济两国经常袭击新罗境内，请求我大唐援助，各位有什么意见呢？
微臣仲书令许敬宗启禀陛下，新罗是偏远小国，但是高丽横暴强悍，当年太宗皇帝亲征高丽，亦只不过克服了辽东几处城邑，不可以令夷人屈服。假如陛下要援助新罗，必须派遣大军。微臣认为劳师远征，应该审慎为上啊。
哦，咁即系话，不如征伐高丽啦噃。
陛下明鉴，
微臣苏定方启禀陛下。高丽横暴跋扈，微臣认为如果不加讨伐，系不能令夷人屈服嘅。
苏将军认为应该讨伐咩？
系。
咁。
陛下，新罗国向来臣服我大唐。如今受到高丽、白济两国欺凌，屡次派人向我大唐求助。假如陛下坐视不理，点可以服远夷之心呢？
苏将军都讲得有道理，而且新罗女王金真德曾经亲手绣咗一篇太平颂呈献俾朕，表示希望能够天下太平。朕身为天子，又岂能令夷人失望呢？但是高丽国的全盖苏民并非善类，如果不筹划妥善，仓促出兵，朕恐怕不易成功。朕以为都是再留心观察，然后再作决定呢。
陛下传召微臣入宫，未知有何训示？
苏将军，
臣在。
近日新罗国派人上表，女王金真德已经病死了。国中臣僚推举金春秋继位为王，金春秋请求大唐出兵与新罗联兵夹攻百济，苏将军认为点呢？
联兵夹攻百济，启禀陛下，微臣苏定方认为这个计策可行。
可行？
是。百济国位于新罗国西方，又在高丽以南，和大唐的登州只有东海相隔，由登州的城山角出海，三四日内就可以到达白济西岸的士比城。
哦，原来白济是接近登州的吗？
是。
苏将军不提起，朕完全不知道。
陛下，根据朝廷查探所得，白济国王义慈骄奢荒淫，信任妖妇，杀害贤良。大臣城中等人因为劝谏白济国王无辜被杀。陛下，我大唐可以趁白济国内人心不定渡海征伐，大功告成之后可以牵制高丽的南方。
好了， 苏将军果然周详，朕打算派苏将军领大军渡海，同新罗王金春秋夹攻白济。
微臣愿尽力。
礼品大总管，百济国的都城已经开了城门向我大唐投降了。
好，百济国果然不堪一击，我大军出师未够一个月，百济国已经投降。是了，下令好好安置百济国王。
启禀苏将军，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已经逃出城外不知所踪。如今是扶余义慈的孙扶余泰向大唐投降啫。
百济国王走了，哼，他一定想投奔高丽国，立刻派人向北追赶。
遵命。
百济国的城主酋长照旧任用，不得侵害。
遵命。启禀大总管，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已经被我军捕获了。
哦，已经捕获扶余义慈，真是好，下令小心安置，准备送他长安。
遵命。
百济国王虽然被擒，但是有几处城邑仍然坚守顽抗，尤其是周留城和倭人勾结，拥立百济王子扶余峰，号称复国，大家不能疏忽，知道吗？
知道。
苏定方在唐高宗显庆五年八月领兵渡过东海，攻破今日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国，百济国灭亡。苏定方在百济国故地设立红津、马韩、东明、金莲、德安五个都督府，一共管辖37郡、200个城。都督、刺史都由百济酋长担任，唐兵就屯驻士比城。苏定方灭了白济之后，唐朝命令他立刻领兵北上进攻高丽国。苏定方命令副将刘仁愿留守士比城，然后奉命北上围攻高丽国首都平阳城。平阳城防守严密，而且由辽东陆路支援的唐朝大将黑拔何力被高丽国牵制，不能渡过鸭绿江，加上天气严寒，苏定方被迫退兵返回长安。虽然苏定方围攻平阳城无功而还，但是他有灭百济国大功，以前又有生擒西突厥、阿史那贺鲁的功劳， 所以封为荧国公。几年之后病死，终年76岁。苏定方奉命北上进攻高丽国之后，由副将刘仁愿镇守白济故地。白济旧皇族傅如峰号召一部分酋长，又招引倭国人，即是今日日本九州的人，以周留城作为基地起兵复国。傅如峰围攻士比城，刘仁愿没办法解围，唐朝派前任青州刺史刘仁轨领兵救援。刘仁轨是文官出身，和刘仁愿的名字只是一字之差，但是他们并没有亲戚关系的。刘仁轨到了士比城，亲自检阅士兵。
各位将士，本都督奉朝廷之命来到士比城，同各位击退白济叛贼，立功而域，发扬我大唐声威。
刘都督，我哋唔希望立功，我哋想早日退兵。
吓？你哋想早日退兵？点解啊？
你睇下，我哋衣服单薄，东夷地方又特别寒冷，我哋点可以再死守啊？而且人人都想念家乡，
精人的苦况我都好明白。是呢，这几日本都督巡视各营，见到大部分士兵都手脚迟钝，而且有好多老样，绝少见到强壮勇猛之人。你们都是应朝廷招募自愿投军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都督，你有所不知，今日的官府和往日不同。从前太宗皇帝的时候，甚至永徽初年，朝廷下令招募士兵，人人踊跃报名投军，因为当时朝廷爱护士卒，稍有功劳必定记录在案，论功行赏。士兵就算没有高官厚爵，回乡之后都受人尊敬。如果不幸战死，朝廷派官吏去家乡吊祭，追赠官职，子弟亦得到朝廷照顾，所以人人自愿从军。
咁今日呢？
今日就唔同，所以人心都唔同。自从显庆以来，朝廷不顾士卒辛苦，招募嘅时候订立种种优待，但系士卒立功之后得唔到奖励，如果战死沙场嘅，更加不闻不问。唉，自此以后冇人会自愿从军噶啦。
咁士兵又从何而来呢？
周元官吏恐怕朝廷责备，强迫百姓应募啦。有钱嘅人可以出钱请人代替，强壮嘅人就东躲西避。于是朝廷所招募到嘅士兵，多数都系老弱残兵，或者系无赖之徒，而且大部分家境贫穷，衣服用具都要朝廷供应。
哦，唔怪得人人无心作战啊，原来都是被逼从军的。
还有啊，以前的都督刘仁愿对士兵刻薄，他恐怕士兵逃走，监视严密。但是士卒到达东夷地方之后，又要筑城，又要掘壕，担泥搬石，非常辛苦。唉，有哪个不想早日退兵还乡啊？在这里士比城，不被夷人杀死都会冷死了。
唉，原来这样，我刘仁轨身为都督，怎可以坐视不理呢？各位，大家留守士比城已经差不多两年了，大家这么辛苦，本都督亦十分明白。但是如今傅如峰、傅如勇，还有高丽、白济、倭国、丹罗的酋长对我军虎视眈眈，新罗国虽然臣服大唐，但是假如我军撤退，新罗人必定会联同其他夷人追击我军，恐怕我军未到岸边已经全部伏尸荒野，退兵实在太危险了。
那怎么办呢？
各位， 本都督一定会替各位打算的。本都督立刻向朝廷申诉，请求朝廷立刻运送寒衣粮食来接济。如果赶不切，先向新罗国王借用，各位无需忧心。
咁都好，
本都督将各位的苦况禀明朝廷，日后论功行赏，而且请求朝廷陆续派人代替。各位思念家乡，只要稍为等候几个月，一定可以还乡与妻儿相聚的。
多谢刘都督。
总之，要平定高黎光，百济绝不能放弃。大家同心合力，然后可以击退夷人，只可以解除威胁，可以保存性命。大家知道吗？
知道。启禀刘都督，百济的酋长已经全部归降我大唐，东夷半贼扶余峰已经放弃周留城，逃奔高丽国，请都督定夺。
真是好，自从本都督改革军旅政令之后，事卒人人振奋，果然将百济人降服，各位立功不少啊！
全靠刘都督指挥有方。
喜感喜感，是呢，百济已经平定，全令所有酋长编好户籍，修理好道路桥梁，水池堤堰必须整理妥当，所有村落设立学校，不得违令。
遵命。
如今百济平定，士卒应该在士比城附近开辟土地，种植粮食果菜，等待朝廷征调，不得疏懒。
遵命。启禀刘都督，高丽国有消息传来，高丽国权臣全盖苏文已经病死，他三个仔全南生、全南建、全南产争夺政权，如今高丽国内混乱不堪。
高丽国果然内乱，好，本都督立刻报告朝廷征伐高丽，正是时候了。
唐高宗乾封元年，即是公元666年五月，全盖苏文病死，三个仔争夺政权，长子全南生不敌，投降唐朝。全盖苏文的弟弟全净土亦投降新罗。唐高宗见时机来临，派李绩、黑拔何力等等大将领兵征伐高丽，同新罗国大将金人问联合围攻高丽国首都平阳城。全盖苏文的第二仔和第三仔全南建、全南产虽然坚守，但是唐兵仍然攻破平阳城。全南建、全南产和高丽国王高宝藏被擒，高丽国灭亡。高丽国立国已经有705年，一共有28个国王。高丽灭亡之后，唐朝将高丽国五部、767城、697000户收入版图之内，设立安东都护府管理。都护府设于平阳城内。唐高宗派薛仁贵做第一任安东都护，一部分高丽人亦都迁徙到中原居住。高丽国原有的城邑仍然由原有的城主酋长治理，只不过改为受唐朝安东都护府管辖，而不是再受本国国王统治。这个时候，朝鲜半岛上面三个国家之中，高丽、百济被唐朝所灭，只是剩下新罗国。但是唐朝离开高丽、百济太远，接济困难，新罗国王又暗中煽动部分高丽、百济酋长反唐。后来唐朝安东都护府在宜凤二年，即是公元677年，迁到今日沈阳附近的新城，而原属百济和高丽南部的城邑陆续被新罗兼并，于是新罗国统一朝鲜半岛。新罗大量输入唐朝的文化和政治制度， 模仿唐朝设立官制，又派遣不少学生到长安留学，令到朝鲜半岛进一步开化。至于唐朝安东都护府虽然不再管辖朝鲜半岛，但是仍然管辖抹喝、失位、黑丹、系人等等部落。据唐朝史书记载，安东都护府的势力曾经达到忽越国。一些史学家认为忽越国即是今日的富业岛。在降附唐朝的百济高丽人之中，百济人黑始常之和高丽人高仙之后来都成为唐朝名将的。